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人与人相处本来就是不容易，夫妻一起相处更是不容易，需要学习如何彼此了解，彼此沟通，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有时候要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的，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有一天，老胡和他太太大吵一架，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只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面是这样写作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老婆看了一眼就发了一个短信给他，短信是这样写的：男人那么多，我也想去看看。三分钟之后，老胡就回到家了。告诉旁边人说，要灵巧像蛇。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人际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夫妻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家庭事工中心。其实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在危机当中来经历神。其实如果夫妻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会把你带入到危机之中。在危机之中，我们如何能够来经历神，能够来认识神呢？今天早上我们从先知以赛亚的经历当中，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能够在危机中能够经历神，能够重新来认识神。我们一起先来看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到底以赛亚先知面对什么的一个危机？我们可以从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当乌西亚王他死去的那一年，就是在主前740年的时候。那到底乌西亚王是什么的一个国王？当他离去的时候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乌西亚王其实是犹大国的第十个王，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王。我们从历代志下第26章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乌西亚王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16岁就登基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2年。这里26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的默示。换句话说，他跟神有很好密切的关系。撒加利亚可能是他的军师和他的顾问，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他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每次他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凡事亨通，神使他的国家强盛，他的军队真的百战百胜。结果没想到他变了，当他强盛的时候，他开始什么骄傲起来。接下来我们看第26章的第16节，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你可知道，在旧约时代，神的律法、神的规则是非常严谨的。君王有君王的职务，祭司有祭司的职务，不能够越过这样的一个界限。没想到这位君王乌西亚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强盛，就开始骄傲起来，要在殿里面的香坛上来烧香。 圣里面告诉我们说，亚撒利亚和八十位勇敢的祭司想要拦住他都拦不住，他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做。没想到他发怒正想要上去烧香的时候呢，神就惩罚了他，他马上长了大麻风。然后在最后第二十一节，就为乌西亚的一生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写照：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十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他有好的开始，但是却没有好的结束。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心高气傲，行事邪僻，藐视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骄傲是不得的。正耶稣告诉我们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千万不能骄傲。无论你是功成名就，多么的强盛，多么的伟大，千万记得一定要谦卑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怎么样？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王，68岁，治理耶路撒冷52年，他在这样离开的时候，整个国家陷入到一种惊慌的状况。身为神的先知以赛亚，成为神的代言人，要向百姓说什么话呢？到底他的儿子约旦是否能够继承他父亲这样那个伟大过去的作为，来继续能够治理犹大国呢？百姓人心惶惶，不知该怎么办，因此整个国家就陷入到危机里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我们先来看看整个世界的局面，不是在危机里面吗？上个礼拜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看到整个国际真的是马上陷入到一种危机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看美国也是如此，通货膨胀让许多人陷入到经济的危机，因此也引起了许多婚姻家庭里面的危机，可能你的生命也陷入到你生命中的危机，可能是中年危机，你会怎么办？以赛亚该怎么办？今天我们从他的经历当中来学习如何在危机当中能够经历神，能够重新认识神。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第一，你要知道在危机中神没有丢弃你。告诉旁边人说，在危机中神没有丢弃你，这是非常基础非常基本的认识。为什么呢？通常在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只是看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特别的孤单啊。当你破产的时候，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亲朋友好友都离开了你，众叛亲离啊。在这个时候你感觉到特别的孤单，觉得真的没有人在关心你，没有人在帮助你，然后魔鬼也会落井下石，给你很多负面的话语，你感觉到特别的孤单。那就在这个时候，神让以赛亚透过一个异象，让能够进入到神的殿中，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随下遮满圣殿。神乃是告诉他说，嘿，在危机当中你要知道我没有丢弃你。这是当你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神永远不丢弃你。神为什么允许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呢？因为他知道人一般的反应，面对危机的时候大概有三方面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怨天尤人。 Why 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我都这么倒霉。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手忙脚乱，焦头烂额，想找朋友帮助，想连接什么的关系，走投无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手忙脚乱。第三个反应是什么？既然找不到帮助，就自暴自弃，分了算了，离了就算了，死了就算了吧，大不了怎么就自暴自弃啊。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一般的回应的时候，结果是什么？茶饭不思，弄得你胃痛，难道你真的是心情沮丧，得了忧郁症、躁郁症，个人病症都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拒绝这一般的回应，阿们。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以赛亚一样，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知道神没有离弃你。因此你要怎么样？你要放手 交给神。告诉旁边说，要放手交给神。就我们常常听的一句话嘛， Let go and let God。 你说为什么要 let go 呢？为什么要放手呢？你不放手你能够做什么？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你目前所在的困境，所在的危机，你只好放手，别人也不能够帮助你，那你放手吧。那为什么要 let God 呢？因为只有神他知道你的需要，只有神他能够帮助你，只有神他能够愿意帮助你。如果你紧紧的抓住不放的时候，神要帮助你的话也无从着手啊。你要 let go， 让神把他的手放在你的手上，带领你走出你的困境，走出你的危机。圣经里面的但以理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在异国他乡里面，因为有神的祝福，神的同在，步步高升，正到他全国在当时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统治底下的最高的职位，三个总这个 总长要管这些总督，没想到其他的同才就因此嫉妒他，想要来陷害他，但是却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理事方面完全找不到他误国的把柄，只有在他的宗教的事情上，他们想到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计谋，要来陷害他。什么的计谋呢？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聚来见王，说，愿大力物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某事和巡抚彼此商议，当然没有跟但以理商议了，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屈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记得但以理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不能够向任何人跪拜的，就向神跪拜的就必扔在什么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换句话说，他们说，你看但以理你死定了，你肯定要成为狮子的午餐了。他们就是一心想要杀掉他们的眼中钉但以理。你想想，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你会怎么办？怨天尤人吗？手忙脚乱吗？自暴自弃吗？感谢主，但以理没有一般人的反应，但是他却以平常心去面对他生命中最大的危机。他怎么做呢？非常喜欢第六章第十节，你看看，他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是开的，换句话是他祷告的密室，是他每天与神独处亲近的地方，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做什么？做什么？祷告，还有什么？感谢，与素常一样。你说啊，怎么还能够感谢啊？你快成为狮子的午餐或者早餐，还感谢什么？如果你平常不祷告，平常不感谢的话，大难临头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感谢，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但是但以理，他像往常一样，你平常心到了他与神独处约会的地方，关起门来，打开窗口，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照样的感谢赞美主，敬拜赞美主，哈利路亚。他在做什么？他在 let go， 然后 let God， 他在放手，交给神。神啊，我这个事情我没办法，狮子的口我也没办法，但是主啊，你有办法，就交给你好了，我还是来敬拜赞美，来感谢，来祷告了。上个礼拜当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乌克兰来祷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大家为他们守望祷告，当中有许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为乌克兰来守望祷告。这几天在网络上疯传的一张相片令我看得非常感动，相信你可能也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刻，国家面临极大要被俄罗斯侵占的这个危机当中，俄罗斯的信徒、这个乌克兰的信徒做什么呢？看看这张相片，跪在雪地中同心祷告啊，跪在雪地中祷告，感谢主啊，与素常一样。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 let go。 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 let God， 放手 交给神。现在你在困境当中吗？现在你在家庭婚姻里面危机吗？是你的事业经济上的危机吗？不要再挣扎了吧， Let go， 放手交给神。他是那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永远不丢弃你，因为他爱你。那为什么我们要 let go and let God 呢？第二，我们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相信在危机中神仍然在掌权。一起讲一遍来，现在危机中神仍然在掌权，这是我们每位信靠神儿女的人我们最基本的信念。我们的神是什么？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当地上的宝座腾空出来的时候，人民慌张惊慌不知所措的时候，连先知以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什么？因为宝座是耶和华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衣衫垂下遮满圣殿，撒拉佛在那里飞翔，大声的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就告诉以赛亚说，嘿，我在掌权啊，你还担心什么啊？你还操什么心啊？我在掌权啊，我仍然坐在宝座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惊动我啊。因此在危机当中，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我们的神。以赛亚怎么重新认识神呢？三方面。首先，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什么？圣洁的神。一起来说，我们的神是什么？圣洁的神。圣洁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唯有他是那位完全圣洁，他的审判是完全的公义，他是那位完全没有任何人任何神可以跟他一同比较的完全圣洁。那为什么要讲三次呢？圣哉圣哉圣哉呢？其实我们在英文中文有那种不同的语言来做比较嘛，对不对？但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子，你说漂亮，更漂亮的女子的时候，你说什么？更漂亮。看到一个比更漂亮更漂亮的女子，你怎么说？最漂亮。哦，但你看到在犹太人里面，但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子，你说漂亮。看到另外一个女子，你说哇，漂亮漂亮。但你看到我的师母的时候，你说漂亮漂亮漂亮，漂亮的不能够比较啊！我们的是圣洁到不能比较，你要重新认识他。他认为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是那位完全圣洁的神，无人可以与他相比的神。然后第二，他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哇，万军之耶和华！过去乌西亚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能够能勇善战，能够带领他的国家军队一仗得胜又得胜。但是神告诉以赛亚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其实乃是说，我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啊，我是率领以色列率领犹大国得胜又得胜的大元帅啊。你知道这个名词对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特别特别的宝贵，单单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就出现了超过50次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在整个新旧约圣经里面就出现了超过200次万军之耶和华。当你有万军之耶和华作为你的后盾，当你万军之耶和华来带领你率领你征战的时候，你肯定是百战百胜的。虽然地上的君王可以过去，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乃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宝座安定在天，没有任何权势，没有任何人可以摇动他天上的宝座。然后第三，你要认识他是那位充满荣耀的。他的荣光，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荣光荣耀表示是神的尊贵，表示神是那位配受敬拜配受敬畏，就他配受一切荣耀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抢夺神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不但是充满犹大国一国而已，充满全世界， 所以你要重新来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在危机里面，仇敌魔鬼撒旦会来欺骗你，让你把你的眼目看着你的环境，看着你自己手上所有的，其实什么都没有。神要你看见他，要你重新的来认识他。当你重新来认识他的时候，你才会再一次重新来认识你自己，你才会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当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万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开始看到他自己的亏欠，自己的软弱。你可否知道，在这个之前，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他宣告审判的信息，宣告了六次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有祸了有祸了，却没有看见自己原来也有祸。直到他看见神的异象的时候，看见神是位圣洁的神，他才说祸灾我有祸了。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我死定了啦，我死定了啦。广东话说谁敢呢？死定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也是有罪的人，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肯定是死定了。第二，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能够见到神的面而继续存活的，所以他说我死定了，我真的是完了。当他如此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孽，洗净他一切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危机当中，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看见对方眼中的什么梁木啊，看不见自己眼中的一根小刺啊。老公都是你不好，都是你引起我发脾气的，老公也不敢自诺，都是因为娶了你才有今天。我们只是看来看去，只是看自己眼中的刺都看不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梁木，所以就问题就越来越大，本来很小的问题结果越滚越大。因此我们要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常常觉得诗人大卫不是滥得虚名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确是有他的道理。他在诗篇139篇就告诉我们如何来祷告。139篇第23-24节，这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不是鉴察我老公，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不是试炼我的老婆，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不是在他里面，别人里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危机当中，在有任何冲突当中，在不论是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同性关系里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主啊，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然后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啊，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要再看别人眼中的梁木了。其实看你不能讲出应该是眼中的刺哈，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此，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这么大块的梁木。这其实是非常幽默的一件事情。你现场看吗？哦，眼中有一大条梁木，然后拼命在找别人眼中的刺。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在危机当中承认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知道说，神啊，你仍然在掌权。我没有办法，但是你有办法，神仍然在掌权。然后最后第三，我们要在危机中选择来顺服神。一起讲一遍来，在危机中要选择顺服神。在危机中要选择顺服神。通常在危机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包括很多的杂音。基本上这些声音从三方面来的，一个是自己的声音，第二个是仇敌魔鬼撒旦的声音， 然后第三是从神或者圣灵来的声音。到底什么是自己的声音呢？自己的声音大概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那些讲法。你看我多棒，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他惹我的，这就是自己的声音嘛。仇敌魔鬼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那让你感觉到恐惧、害怕、不安的声音，是那种落井下石的声音。你看你这么糟糕，还配做基督徒吗？礼拜天还来教会做做礼拜，天气好的来，天气不好就不来了，还像个基督徒吗？魔鬼的声音就是让你感觉到害怕、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恐惧，他欺骗、毁坏、杀害。神的声音是什么？神的声音是让你感觉到平安，让你感觉到心中很平静，感觉到有神的爱，感觉到有神的同在，这是神的声音所带来给你的。那你怎么知道呢？神的声音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呢？一般上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是不像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讲的真的听到有声音从天上下来，我们听到是我们心中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意念，心中里面一个感动，有时候透过别人一句话，甚至今天现在我在讲到的时候，神可能就透过我来向你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分辨是自己的声音呢，你要拒绝魔鬼撒旦的声音呢，更是你要拒绝，要欢迎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所以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什么？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难道之前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吗？可能神都在说话，但是因为太过多杂乱的声音，我们往往听不见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首先太过忙碌，第二呢，太多的杂音了，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想法，太多的杂音，太多人的声音，太多仇敌魔鬼的声音，我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当神洁净了他以后，他诚实的面对自己以后，他才听见神的声音。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有一个 then， 然后我听见神的声音，主的声音说，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我又听见，然后我听见有主的声音说，谁肯为我们，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随时都在跟我们说话，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有非常的多，因为神是非常有创意的，有时候在我们舒适的时候跟我们说话，有时候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对我们说话。英国很著名的大文豪 C.S. Lewis 他就说，特别是神会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特别向我们说话。他一句非常著名的名言，我们先来看看，他说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s, speaks in our conscience, but shouts in our pains. It is his megaphone to rouse the deaf world. 我自己的翻译说，神在我们享乐的时候对我们轻声细语，对我们的良心说话，但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对我们喊叫，这是他唤醒耳聋世界的喊话筒。 Hello， 你有听见吗？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当你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当你在危机当中的时候，神在向你喊话，要你注意听，要你留心听。在我们舒适的时候，享乐的时候，轻声细语的话我们都听不见，像我们的良心说话我们也听不见，但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当你在危机的时候，乃是神大声的向你喊话。在危机的时候，乃是神在你的人际关系亮起红灯的时候，当你生命进入到危机的时候，乃是神在你面前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告诉你说，请听我说。我们怎样来聆听才能够顺服神呢？要用心聆听，因为神在和你说话。告诉旁边人说，要用心去聆听，神在和你说话。这是用心， use your heart， 用心去聆听啊。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弟兄们，我们常常是听而听不见，这里听那里出去。所以说我跟师母谈话的时候，他常跟我说，你要用心听啊。什么是用心听啊？用心听就是要专心听，听到心里面去，听到明白为止，这叫用心听啊。以赛亚听见了神的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对他说什么话呢？ 我来看看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三节，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哇，神啊，你要我去对百姓说这些话，这么严厉的审判的话，说了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第十一节说，我就说主啊，你凡是你我也会问同样问你，主啊到什么时候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耶和华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十三节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怎么样吞灭，像梨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忍却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中，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告诉他说，你要去做我的发言人，去做什么？继续来传讲我的话语。讲到什么时候？人都跑光了，人都死光了，城市也荒凉了。哇，神啊，这是干嘛？如果这样情况底下，你会顺服神吗？但是感谢赞美主，以赛亚还是选择了顺服神。然后神应许他的，在第十三节，这个树墩子所留下来的这个种类，在原文圣经里面说，这个就是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这个后裔的意思。虽然这个毁灭的审判的当中，神会为他预备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将会从这些树墩子剩下来的树干还剩下一点点的，有一个余种，有一个种子，弥赛亚要来。结果以赛亚先知成为整本圣经宣告弥赛亚预言最多的一卷书，成为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先知，最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在以赛亚书里面，连新约圣经也最多引用的就是以赛亚先知书，因为他勇敢的顺服神，把结果交给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顺服神，我们害怕结果嘛，要我十一奉献，那我不是少了10%了吗？要来服侍神了，礼拜天早上我不是不能够多睡一点了吗？我们就想了很多的结果，因此我们就却步不行。但是当你要选择顺服神，你要有勇敢的顺服他，把结果交给他。当以赛亚先知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结果神就让他成为最伟大的先知，连耶稣基督都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不信吗？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那个门徒解释为什么要用比喻跟这些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一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就刚才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什么？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耶稣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好伟大的先知哦，因为他什么？选择顺服神，把结果交给他。后来耶稣基督来到圣殿里面会堂里面的时候，连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的700年，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也把耶稣基督要来的使命工作也清楚给了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先知的61章，后来在路加福音第4章17到19节里面，耶稣就说，有人把先知书交给他，就是耶稣，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说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使命在他还没有来之前的700年，就透过这位在神面前看见这位坐在高高宝座的神，然后对这位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勇敢的顺服他的时候，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就成为神重用的器皿，伟大的先知。同样，当你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也是要选择来顺服神，把结果交给他。去年年底，我们教会一位老姐妹，88岁的老姐妹，第二次得了新冠状病毒，就送到急诊室里面去。 在急诊室的时候，他需要这个氧气筒来呼吸，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到一种地步，他就向天父祷告说：“天父啊，我要回天家了，我要回天家了。”隔天他就打电话，在他国内的女儿跟他们告别，然后交代后事。他的女儿跟外孙女听到以后非常难过，就在他们在电话里面就痛哭，就跪在地上为这个他母亲为他外婆祷告。在那祷告的时候，神就透过他的外孙女向他的外婆说话，外孙女就看见在异象当中耶稣站在外婆的旁边，按手在外婆身上。不但只是看见一次，看见了两次。但他把这样的一个异象告诉他在美国急诊室的病房的外婆的时候，这外婆就想起耶稣基督曾经在地上的时候为彼得的岳母祷告，他马上好了，他就信心大增，信心大增。当有一个工作人员来检查他身体的状况以后，就告诉他说：“看样子你明天可以出院了。”果然第二天医生就让他出院，而且还告诉他：“你这么大的年纪，病情比你的女儿还严重，因为他女儿也因为新冠病毒进了医院，比你的女儿还严重，却好得那么快，真是不可思议啊！”出来之后，他到他家庭医生去检查，家里医生看了以后告诉他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中了新冠病毒，在五天之后就能够平安出院，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危机当中吗？你在一种困境当中看不到出路，找不到出路吗？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他，知道说神永远不丢弃你，相信他仍然在掌权，他有你生命中的答案，而且你要选择来听他的声音，顺服他。同样你也要在危机当中来经历他，来经历神在你身上的神迹。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永远坐在宝座上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是那位圣洁主啊，万军之耶和华，充满荣光的神。因为主你爱我们，你永远不丢弃我们，你永远在掌权主啊，而且你要赐给我们在危机当中能够重新认识你，重新遇见你。因为主，我们要放手交给你的时候，我们就依然能够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神迹，因为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一面唱的时候就一面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何等的爱你。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你的爱我就爱我到底。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偏行歧路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柔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
再次来说，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 能像你这样，
不再灰心失望，
不再灰心失望，投入你爱你怀抱，因你爱我毫无保留，不再彷徨迷茫，一生跟随你到底，
不再灰心失望，
不再灰心失望，投入你爱你怀抱，因你爱我毫无保留，
不再彷徨，
不再彷徨迷茫，一生跟随你爱你，因你爱我永不止息，
因为无人像你，
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家里的姐妹，当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我可以忘掉所有的神学，可以忘掉我所有过去的装备，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忘记的是耶稣爱我，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爱我，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如此的爱我，特别在危机当中，特别在困境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千万要记得，无人像耶稣这样爱你，让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深深地印在你的心板上，不要让魔鬼欺骗你，不要听信魔鬼的谎言，耶稣不爱你了，他不管你了，他丢弃你了，这都是谎言，要拒绝他，说耶稣爱我爱到底，无人像他这样的爱我，因此我可以放手啊，放手交给他嘛，你为什么还不能放手呢？他竟然爱你爱到这地步，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舍身钉在十字架上给你，他还有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你呢？他怎么会帮你呢？因此你可以放手，放手吧，不要自己再挣扎了，放手吧，不要再自己再焦头烂额，交给他，交给他的主啊，交给你， Let go and let God。那么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那你心中就有这样的祷告，主啊， I'm letting go， 我放手了，我放手了，交给你，交给你，再来一次，来，无人，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像你这样爱我，
我要敬拜，
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人像耶稣这么爱你，因为没有人为你死过，只有这位耶稣，他为你死了，他是这么爱你，因此你可以来信靠他，可以完全放手交给他，让你能够经历神在危机当中给你的神迹，重新恢复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婚姻和家庭，重新让你经历他恢复的恩典。我们当中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如果还有朋友们你还没有做过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祷告，你说我要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我要在危机当中能够经历神，今天我就邀请你 先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先经历他的爱，十字架的爱，爱到底的爱。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把你心中所要的来告诉他。预备好了吗？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这么爱我，赐下你的爱子耶稣为我死，为我复活，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经历主你的爱。今天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内心，